好，我们开始以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谢谢你下午的时间，我们身体很疲惫，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来听这堂信息，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得属灵的益处。愿主与我们同在，也与其他的专题的每一位讲员同在，愿他们所分享的都合乎主你的心意，也满足主你的心意，也让弟兄姊妹有属灵的得着，让这个大会能够把荣耀归给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堂的信息的题目再次回归以福音为核心的辅导，相信在座的都是在辅导方面有心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般的人谈到辅导容易把这个辅导定义在一种诊疗室里面收费的这样的一个辅导，常常忽略了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给予旁边的人一些建议劝诫或者引导都是属于辅导的范围，因为他们都具有辅导的功能。
每个人不知不觉其实都在进行辅导比方说你的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有了冲突，那回到家你身为家长，那你肯定就要说话来辅导他。
又比方一位姐妹跟另外的一位姐妹就抱怨上了，她说
哎呀，我先生一天到晚都不做家事，垃圾都是我在倒的，那我越倒就越火大，那凭什么他上班我也上班，垃圾就要我去倒呢？他回来呢他就可以喝茶看手机轻松的享受，我却要当老妈子做这个做那个。那个姐妹听完这个抱怨以后呢，然后就用很属灵的口气就对这个姐妹说了，
你有感动你就去倒，没有感动就不要倒。
那不论说这样子的这个建议是不是真的属灵呢，
这样的辅导会不会真的有效呢但是实际上这位姐妹呢，不知不觉当中她已经在进行辅导了。那么既然生活当中的一些建议劝诫和引导都是在辅导，所以这堂课这个专题谈的就是基督徒如何在一个信仰的根基上我们来进行辅导不会去涉及到一些社会上里面心理咨询诊疗的那些是和非。
我个人的立场是我们并不反对基督徒在社会上从事心理咨询这个行业我相信如果基督徒去从事心理咨询肯定至少比那些不相信主不认识真理的人呢比较能够提供不违背我们信仰的一些协谈跟帮助。
但是在教会里面辅导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极力的主张必须要回归到圣经，这是大会的主题以合乎真理的原则来帮助人，来辅导引导别人。拥有政府执照的一些诊疗室它是受到了国家执照的约束，它不能够在诊疗的过程当中谈到任何有关涉及信仰的问题。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不一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弟兄姊妹的建议引导和劝诫，这是理所当然的，应当是受到基督信仰的一个规范。
那以信仰为根基的辅导跟完全不是以信仰根基以心理学作为本的辅导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整个理念跟方向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稍等一下呢我们会继续的说明跟解释。
它是截然两套不同的理念和方向。那么一谈到辅导，弟兄姊妹一定会先想到一个问题，哪一种辅导比较有效只要有效就好了，管它是不是以真理为核心的，是不是以福音为核心的哪一个有效比较重要。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先明白我们衡量有效没有效这个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个有效，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个没有效。
你必须先定义有效的标准，然后你才知道什么是有效那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
就不是现在年纪比较大，现在年纪就是大了
我前一阵子就开始有失眠的问题，以前是没有的，倒头就可以睡的开始有失眠的问题了。那我就先去那个 supermarket 那个 超市 over counter 的哈，是不用那个处方的，我就买了一种天然的草药哈，然后我吃了几天呢，一点不起作用，还是睡不着。后来我去看西医啊，那西医就给我开处方的安眠药啊，那我一吃了，哎，很有用，我就睡着了。不过问题是，如果我不吃这个安眠药，我就睡不着。那我就连续吃了2个月的安眠药哈。有一次呢，我就去看了中医。
一个姐妹介绍她去看中医，
然后她就开了一个礼拜的这个中药。哎，我吃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居然可以不吃安眠药就可以呼呼大睡了，啊，那真的是有效了。
所以从她失眠这个例子来看呢，对西医来讲，吃了安眠药能马上睡觉就是有效。可是对中医来说呢，不用吃安眠药也能够入睡，才认为是有效。可见有效或者没有效是根据你的定义和标准来衡量来决定的。那么回到我们谈到辅导也是一样的，辅导有效没有效也必须看你衡量的标准是什么，是根据什么样的定义和标准来衡量的。也就是说你定义的这个辅导的目标设在哪里，这个是决定的关键。
大多数不是以信仰为根基的辅导呢，他们会以消除当事人的症状来作为他们的辅导目标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有一对婚姻有难处的夫妻来寻求辅导的帮助，那以消除这个症状为辅导目标的呢，他可能会很专注在帮助他们找出冲突的原因，提供解决冲突的原则、技巧、方法啊，好让他们从原本经常吵架或者是吵架吵得很厉害，到慢慢的减少冲突了，即使吵架呢也不是那么严重了，甚至慢慢哎不太吵架了，症状消除了，哎我们就认为说哎这个有效。那这里面呢完全不涉及我们的信仰，不涉及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社会上的一般从事心理咨询就是这个目标为主的。
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的辅导目标就不一样，不应该也不会是像刚才所提的这个消除症状而已。因为信仰总是要带领人趋向一个更高更美好的目标，要带领当事人去认识耶稣基督以及被他所带来的福音整个救赎起来。
这个更高的目标一定是跟神有关系的啊！如果当事人来寻求辅导他还没有信主，我首先的目标是在他的问题上，我如何借着这个问题带出福音的切入点，我把福音传给他啊。那如果他已经信主了，我也要关注他跟神的关系，他有没有在凡事呢以讨耶稣的高兴啊，效法耶稣，荣耀耶稣为他生活的主旋律。所以这个更高的目标其实是我们有基督信仰的人一定要设立的一个更高的目标。
这一个设定的目标不是我们人定的，乃是圣灵希望带领人走向的目标啊！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就是愿意把人带往这个目标去，是福音要救赎人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啊！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要跟圣灵同工，我们也要是设立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举一对夫妻的例子来说明你就明白了。
这个做丈夫的呢，他因为成长背景的缘故，过日子比一般人还要节省。
他已经信了主了。
他说啊，他妈妈就是这么节俭的，所以结婚以后他也这样子的要求他的妻子要跟他一样的节俭，
过节俭的生活。
当然节俭本身没有什么错哈，
没错，
但问题是他要求妻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按他的标准来啊，比方说妻子洗澡，那他就在外面听啊，如果认为水放太多了，洗得太久了，他就会在外面很唠唠叨的说，哎呀你怎么洗那么久，那么浪费水，用那么多啊。吃东西也是很留意他妻子有没有浪费。
这个妻子描述有一次他们吃晚餐啊，吃了排骨，他说弟兄啊，很快就把一块排骨啃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这个排骨就放在他妻子的面前说，你就按这个标准啃哈，你不要浪费了，你看你以前吃排骨都剩好多肉，你看按这个标准。这个妻子一看那个骨头啃得那个样干净，他说那个骨头丢在地上狗都不吃的啦，因为已经没肉了嘛哈，他狗都不会要的哈。所以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这个他都按自己的标准啊来要求他的妻子， 就是妻子过的生活很痛苦啊，澡也洗不好，吃也吃不饱，啊，饥寒交迫哈。
好，那回到我们讲的辅导目标，如果我是以消除症状来作为辅导的方向的话，很可能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的原生家庭不一样嘛，嗯，所以呢，要彼此学习接纳啊，或者我会教导他们一些怎么样沟通啊，怎么样表达心里的感受啊，怎么样接纳不同啊，这一些方法技巧。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以基督福音为辅导目标的人，我们来辅导一定会关切到当事人他跟基督有没有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会影响到他在地上的一个生活，他有没有凡事大事小事都想着啊，我要取悦基督让基督高兴哈？他有没有愿意有一颗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心，他既然信了主了，他有没有追求愿意借着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来荣耀基督，让人一看哇，你是信耶稣基督的，真是不一样，让基督得荣耀。因为婚姻当中的问题往往是揭露人当事人他在取悦基督效法基督荣耀基督这些方面真实的属灵的光景。那么在这样的目标下，我们就要来帮助这个弟兄来往这个方向改变。
后来这位弟兄呢，经过这个以真理为根基的辅导以后，他就有改变了。他就见证说，透过真理的光照，他看见自己里面的骄傲、自以为是，他没有在婚姻里面追求讨主的喜悦，他只是要求妻子一定要讨自己的喜欢、讨自己的喜悦、满足自己的标准。他其实一点也没有求配偶的益处，没有服侍配偶的心，一味的强求带给妻子这么多的痛苦，其实并不合耶稣基督的心意。那么这一位弟兄刚刚所见证的这个改变，就是我们在每一次辅导当中所要达到的最高的更高的这个目标。我相信这个目标也是圣灵要在当事人的身上所带领的方向，那我们与圣灵同工就是要走这个方向。
那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是，同样都是改变，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当事人的改变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个更持久的，不是表面的，而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不是专注在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更看重直向的，是向着神来悔改，向着神来改变。而且改变的动力不是靠人自己哦，那自己靠自己太辛苦了，乃是靠着神在人里面的大能啊，因此能够带给基督荣耀。因为是基督主动的给予的能力，所以这样带来的改变让基督得荣耀。这完全就是以基督福音为核心来辅导的目标带给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益处和改变。
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靠福音得救入门，
感谢主，
我们也应当持续的靠福音来改变，靠福音得救，也靠福音来成圣。
阿们。
但是不少弟兄姐妹呢，以为说福音只是针对还没信主的，那他们因为还没信主，所以需要听到福音得救，
是因为他们没有得着福音，所以他们需要福音。
但是我们呢，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得着福音了，
我们已经听了，我们已经信了
啊，所以以后我们信了主以后不再需要福音了。所以因此遇到生活上的各样的事情，他们都是在福音以外去寻找改变的途径，所以他们是靠福音入门，但是不靠福音来改变。所以你看这个图啊，它不在这个福音的这个里面，它在福音的这个外面。
入门是入了门，入了门以后呢，其他生活方方面面就不继续的靠福音来活着了。
这其实就是把福音跟生活完全的割裂，
这个是一个大错特错的道路和方向。
就像我们这次举办这个福音大会啊，我以前听过有的姐妹说，哦，福音大会，
我们邀请去参加福音大会
啊，她说这是给不信主的，我信主了，我不用去参加福音大会。
福音大会是给还没有信的人，我已经信就不必参加福音大会。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靠福音入门，还要继续靠福音改变成圣。
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仍然需要福音，要福音要拯救我们到底，靠福音入门，还要靠福音来改变。福音能持续的攻破我们过去信主以前形成的种种的悖逆神的好多的营垒，福音要继续的一个一个攻破，把每一个心思意念都夺回来，使他顺服新的主人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方方面面都归顺基督。所以我们是靠福音入门，靠福音继续的改变，持续的被福音救赎救赎救赎。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丈夫啊，那个很节俭的那个丈夫，在福音真理的光照底下，他看见了内心的骄傲，凡事讨自己的喜悦，不讨主喜悦，那他愿意开始追求讨主喜悦，他没有以这个原生家庭啊，或者我父母就是这样子做为借口来拒绝改变。这个就是一个福音持续拯救人脱离自义自以为是，进入爱主取悦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因为人形成在信主之前那种悖逆的光景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要一一的从里面持续的被福音救赎救赎出来，是一个需要过程的时间。那误认为说啊，福音只是解决得救，只是解决称义的问题的人，往往出现的问题就是在信主以后他不会持续的去追求凡事取悦主，凡事的爱主。那么这次大会的主题之一是要抵挡世俗化，因为好像早上那堂也提到了，很多人是听信了假的福音跨进来的，他认为福音是得福利，是让我神要取悦我啊，他从来不会想到他要取悦神，所以又回到在福音的门以外的例子。这些人才往往认为只要开始在教会里面有服事，我有奉献啊，我有聚会， 我甚至有传福音，那就好了嘛，其余的生活里面他活得好像上帝是不存在似的，他也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样的人他虽然信了主了，虽然人坐在教会里面了，可是他的价值观方方面面对人事物的看法和追求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是我在网站上看的一篇文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文章哈。他这个作者是这样说的， PPT 可以帮我打一下，
题目叫做这或许是对幸福最美的回答。
这个作者就说，
你病有人照顾你，这就是幸福。
你冷有人抱着你，这就是幸福。
你哭有人安慰你，这就是幸福。
你老有人伴着你，这就是幸福。
你错有人包容你，这就是幸福。
你累有人心疼你，这就是幸福。
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人，而是多少人在你的左右。
幸福不是你能够开多豪华的车，而是你开着车很平安的到家。
幸福不是你存了多少钱，而是天天身心自由，不停地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儿。
这个也适用在小偷。好，幸福不是你的爱人有多漂亮，而是你爱人的笑容有多灿烂。
幸福不是吃得好穿得好，而是没病没灾。
幸福不是你听过多少的甜言蜜语，而是你伤心落泪的时候，有人对你说没事儿，有我在。
最后作者还引用了一段圣经哦，这是在诗篇34篇第八节哈，你们要尝尝主恩典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所以你看，从这刚刚整个的一篇文章里面，其实跟信仰没有任何的关系。
在这个圣经经文之前的什么你冷啊，你饿啊，你这个车都跟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所谓的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没有永生的盼望啊。所以他这个跟不信主的人所追求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还断章取义的拿一节圣经为自己的错误的价值观来背书啊。所以可以反映出来，这样的人即使信主了，其实他并不在基督里，他可能是在教会里聚会，但是他并不在基督里。
他对恩典的价值观，他对美善的价值观，他对有福的价值观，都跟信仰不在一条线上啊！这是很可怕的，挂羊头卖狗肉。最可恨也最可气的是，好多的弟兄姊妹啊，拼命转发这个文章，觉得这个文章好得不得了，表示他认同作者这样的一个价值信念，很可怜啊！其实这就是标准的， 把信主福音跟信主之后的生活做了一个完全切割的例子。他把福音当作是什么？当作是领取了将来进天堂的门票，然后一点不去关注现在这个福音在他的身上要带来的成圣，在他的身上要带来一个改变的一个追求，他完全不在乎。他把称义跟成圣完全割裂开来。
我们在这几年来在辅导的事工接触到不少的弟兄姐妹哈，不管婚姻问题也好，他沮丧，他很多的难处也好，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他把福音跟生活割裂了哈。那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重新的建立他信仰的根基啊。那如果我们不悔改这样子的一个割裂的哈，这一种跟你的信仰不一致的，这样不悔改的话，我们就会成为耶稣所讲的说，人听得到，好比一个无知的人不去行道，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是把房子是盖在沙土上的，是不能存留的，风吹雨淋就整个垮掉的。
所以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使徒保罗语重心长地说这样的话，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那要与福音的相称，我们要先去思考，我必须要先掌握到底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对福音的本质没有清楚，没有掌握，那我不可能活出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
那怎么样才算行事为人跟基督的福音相称呢？从什么方向去操练呢？两处经文给我们答案啊，也是宝贝哈。第一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怎么？要救一切相信的。
好，那你看这个经文，保罗指出福音是神的大能，这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说他相信是福音是从神而来要成就的，所以一定会成就。
是。
第二个呢，说福音是大能是因为这个福音要把一个人救离一个危险的境况，然后进入一个平安的境况，这个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从这个大能我们就看到这两点很重要的。所以对我们说在辅导的时候要怎么具体的用福音核心做我们的目标跟方向，明白福音的本质，明白福音大能是救我们脱离什么进入什么，很重要，这就是我们辅导的方向。
所以我们看第二处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一起来读。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这里讲到先提到那个义人啊，指的当然是首先的亚当啊，我们的始祖亚当，他一个人悖逆神，把我们这些人众人跟他的子子孙孙呢，都让我们成为悖逆神的罪人，落入一个非常凄惨可悲无救的一个绝望的光景。因为那样悖逆永生神生命源头的结果，就让我们落入一个失去生命的，进入死亡的，受到公义永远刑罚的光景。那后来这个接下来说，因义人的顺从，这个义人当然指的就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顺服天父的旨意，顺服至死。那么所有在后面跟他认同的，相信他福音救恩，接受他救恩的人，就被赐予一个全新的能够顺服神的新生命，也就是早上我们提到的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讲到的那个原来的实心就换成了一个肉心。
那我们刚才不是问说福音救我们脱离什么进入什么吗？其实就是这里的从这个生命的本质来说，福音是救我们脱离过去悖逆神那种生命的光景，
跟上帝对着干的光景，
然后进入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顺服神生命的光景。所以就是说 救我们脱离不爱神，不在乎神，不体贴神，不顺服他，不荣耀他，不渴慕他，然后救我们进入爱他，在乎他，取悦他，顺服他，效法他，荣耀他的光景。
那当我们开始活出这样的生命，有这样一个生命的转变的时候，
一个新的结果就出来了。
一个新的结果就是我们脱离了悖逆神的供应的刑罚，脱离了永远的地狱的火湖的刑罚。
这样我们再回来思想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就恍然大悟了。明白了，就是要脱离悖逆神，进入追求顺服神，脱离那个过去的那个很硬的石头心，开始追求很软的对神的话。是的，一听到神的话，我愿意做，很柔软的一个顺服神的一个肉心，这就是与福音相称了。如果他的行事为人是这样的，那就表示他是真的得着福音了。那么这些不是一些外在行为的小改变，过去脾气不好，现在信了耶稣脾气好了，过去抽烟打麻将，现在信了耶稣不抽烟不打麻将了，或者过去爱讲脏话现在不讲了，
远远超过这些行为的改变，
过去不上教会现在上教会了，不是的，而是天天开始学习，很乐意的去追求什么事情，凡是大事小事他愿意听从基督的。基督怎么说，怎么样我做什么事会取悦基督，基督说哎呀好孩子你这样做很好，他会很高兴。然后呢，如果基督遇到这个难处，遇到这个光景，他会怎么回应，我愿意效法他这样去做。然后呢，我不管做什么，我就是为了荣耀基督活着，大事小事都会荣耀他。所以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设为他人生的行事为人的标准，这就是一个与福音相称的，也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这些改变不是靠人自己修心养性可以带来的改变，
不是的，
这个我们要区分清楚，这是福音的大能而带来的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是根基于基督十字架和死里复活的工作，使我们被圣灵重生，实心换肉心，不再悖逆神爱神。 It's done， 是完成了，是神已经做成的。
It's done， 完成了以后，接下来是我们把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个顺服神的生命已经在了，然后尽心尽力的把它持续的活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明白了基督的福音大能，那我们作为辅导员就要紧紧的抓住这个福音的核心，帮助当事人，让他的行事为人能够与他所得到的福音来相称。
好，那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姐妹呢，她有长达很多年很多年的婚姻问题，
很苦，
她也读了很多婚姻方面的书，也接受不少以心理学为本的这些辅导，但是婚姻的关系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有一次呢，他就听到以真理以福音为核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辅导，明白到他突然恍然大悟，明白到说过去他婚姻的问题是因为他缺少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东西。
少了什么呢？
就是他缺少凡事陶足喜悦的心智，在他的婚姻里面没有所谓的陶足喜悦的心智。
哇，这个好像打开他的一扇很重要的心灵的窗户，他就很兴奋的把这个领受呢跟一位专门从事婚姻辅导的姐妹分享。没想到这个姐妹听完了以后呢，就这样回答，这个夫妻之间产生冲突矛盾呢，你单单去思考怎么样陶足喜悦，哪里能凑效呢？言下之意，这个辅导呢根本不相信福音是成圣的关键，他也不相信这个是神的大能，无怪乎呢他去帮助别的夫妻解决问题的时候要靠福音以外的策略，福音以外的技巧，福音以外的操练，福音以外的理论，福音以外的新发现来帮助别人。
刚才这个姐妹说，单单思考陶足喜悦怎么能够在婚姻的冲突凑效呢？我觉得他这一番话很有代表性，
很相当一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
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想，都是这样说的，说不定还包括传道人不知不觉也是抱持这样的想法。生活一遇到问题还是回到没有信主以前那个习惯我们靠自救，靠世界上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但是却不愿意回到福音里面来，靠福音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自己。
这种把福音跟我接受福音以后的生活做切割的实在是好可惜啊，因为你把神的大能跟你的生活切断了，恰恰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也就是早上
王牧师也提到的经文啊，也是我们要引的经文。神责备他的百姓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他离弃了，自己很努力的去找一个池子，哇好努力哦，结果找了池子，那个池子呢可以存水，哇很高兴，就过来一看又漏水了，为什么？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
当我们明白福音的大能，我们的辅导绝不以福音为耻，
就不一样了。
我们总是要把目标放在引导当事人去思想神的心意，思想如何在每一个处境、每个难处当中去讨主喜悦。
阿们。
引导人持续的被福音来改变。
刚才提到的这位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的姐妹，哦，她知道凡是愿意讨主喜悦以后，她回家的生活就做见证。她就有一次跟丈夫吵得很不愉快，当下她就开始思想怎么样回应她的丈夫会让天上的爸爸看了会高兴啊？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现在开始想了。当她这样思想的时候，里面那个圣灵就说，想得好啊！里面的圣灵就 echo， 就阿们，就让她愿意心生一个乐意的心去对丈夫的敌对憎恶马上就软化下来，他们的关系很快就恢复。
然后在圣灵真理的光照底下呢，她想到哇，基督爱我这样一个悖逆他的罪人，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所有的罪孽他都赦免了。他说我是不是也应当效法基督给我的恩典，把这样的恩典转过头来也给我旁边的这位配偶啊。想到这儿，他很快的他就愿意放下一切啊，本来对丈夫的不满跟苦毒，很快就跟丈夫和好了。然后他就很兴奋，他说哎呀，我真的是在自己的婚姻当中经历了福音的大能。
感谢主。关于福音的大能啊，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 D.L. Carson 他曾经讲过一段话啊，蛮重要也蛮好的哈。他说，我们就总要记住，我们被救脱离的正是我们自己。
这个如果你掌握住了，你在辅导当中你的方向不会偏离啊。你要知道怎么去带领人，你一定要知道是这一个福音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自我专注、爱自己、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能爱神，不能爱人如己。我们被救离的总是我们自己。
偏离福音核心的辅导总是把怪罪环境、怪罪原生家庭、怪罪这个罪跟那个，从来不会去怪说当事人你有需要改变的地方。但福音的大能告诉我们清清楚楚，要被救脱离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
卡森还继续说，他说如果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罪，那么福音的大能一定要有效的消除罪的对我们的捆绑。如果我们远离的神，福音的大能一定要使我们与神和好。
他又说，如果我们彼此疏远，福音就一定要我们彼此和好。
如果我们在道德的方面是软弱无助的，福音一定使我们得着能力来行神所喜悦的事。
如果我们拜偶像的心本身就是无止境的关注自己，不把上帝当作上帝，福音就要使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回神所配得当得的荣耀。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愿意把荣耀归给神。所以 Carson 这一番话其实就是我们辅导员在做辅导的时候要设立的目标，因为他讲的这些话正是福音大能所要改变的，也是我们辅导员在当事人要带领的方向。
而且他都是强调福音就把你救出来，是福音能够把你改变，是福音能够把你救赎出来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说，你辅导不能够单单放在消除症状，如果只是消除症状就跟一个没有信仰的辅导是一样的。我不是说消除症状完全不需要，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说你不能单单把目标停留在这儿。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信仰是关乎永生永死的。
阿们。
所以你一定要把人带向更高的认识基督、取悦基督、效法基督、荣耀基督这个更高的方向。
好，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个案，让你们更清楚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哈。我们这个个案的名字叫小柯，他是一个自卑的小柯。我们要给你比较一下，用福音为核心的辅导跟不是以福音为核心的辅导 本质上有什么区别，辅导的方向有什么不同。
那弟兄姐妹在看这个个案的时候，因为我打出来，你也一边思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辅导，然后你再对照一下，因为我们会列出四种辅导的方式，你对照一下你大概是在哪一种哈。
啊，说不定在这里面看到个案你像看到自己一样也有可能哈。小柯是这样说的，我从小就很自卑，以前我妈老骂我没有用，比不上隔壁的阿文，数学也不好，我爸就说我以后不会有什么出息了，因此呢我一直都很没有自信，我一点也不喜欢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人。我在教会也有服侍，可是我的服侍呢很不稳定，上上下下的，如果有人说我服侍哪一点做得很好，哇，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可以不分昼夜的继续的做，但是如果得不到别人的肯定，我可能一下子就失去了所有的服侍的热情。那我也知道我常常处在焦虑当中，担心做事做不好，很害怕失败，因为这样的焦虑是怕失败，结果经常事情都搞砸。那我也不想一直活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啊，对吧？所以我就很想提高自我的形象，我想成为一个很有自信的，被别人批评我做得不好，被别人批评我都不会难过的人。但是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提高自我形象，请问你，你怎么帮助我提高我的自我形象啊？这是小柯的一个真诚的叙述。
好，你们思想一下小柯的问题啊，他很自卑，觉得没价值、没用，
很焦虑，
很焦虑，
害怕失败，自我形象低落，没有自信心，
然后很需要肯定，有肯定就做得起劲儿，没肯定就心灰意冷哈。然后他就很想啊，我要提高，我提高了以后呢，我就有自信啊，我不怕批评啊，但是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提高啊，这个就是小柯寻求辅导的一个重点。
那第一种方式呢，就刚才你提到了啊，他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哈，那我们要以这个消除症状为辅导的目标的，我们就鼓励他，你要看看你自己的闪亮点。
好，这是第一种会采取的方向，啊，针对你的症状，我就让你消除症状，所以多看自己的闪亮点哈，那他可能就会针对这一些啊。
小柯没有价值啊，没有自信啊，看自己不行啊，看自己没有用啊。那通常就把重点放在说啊，给他打气啊，你其实很好啊，很有优点嘛哈，甚至还可能用上一两节圣经的经文哈，所以请他来示范一下，他作为辅导员，用消除症状，鼓励小柯看闪亮点会怎么样辅导？
我大概会这样说，小柯，我理解你过去爸妈这样说你啊，确实带给你很大的伤害啊。我也能理解这个从小自卑带给你很大的困扰啊，跟这个痛苦啊。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小柯，我真希望你知道，上帝不会造没有用的人啊。诗篇139篇，你看，我们一起看这个经文14节，他说，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说，神创造我们这个人是不得了的，受造可畏。所以小柯，你就是上帝最奇妙的创造。你千万不要看自己是没用没价值的，因为上帝看你是宝贝，你是他眼中的同人，你应该看自己是宝贝，是上帝的大宝贝哈，是有价值的。
我看自己宝贝，
你说你自己不喜欢自己也是不对的，因为神不是这样看你的哈，神看每个人都是他心爱的宝贝，是他眼中的同人，所以你要学习爱自己哈。圣经说了，我们要爱人如己啊，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你要爱别人以前一定要先学会很爱自己哈，所以要爱自己，不要讨厌自己。还有啊，你不要管那些人对你什么批评，我告诉你，人对你的批评一点都不重要，也不客观啊。你看你在教会不是还服侍吗？我就觉得你的服侍挺了不起，挺好的，我真的觉得你很棒。你别老是看自己的缺点，你有很多闪亮点的。你看你长得也挺英俊潇洒的，长得也挺好的。哎呀，多看自己闪亮点，啊，还有你再想一想，思考一下，有哪些事情是你做的特别好的，那些特别好的多去做，越做你就越有自信，慢慢的你就不自卑，你的自我形象就提高了。
姐妹可以加你微信吗？ 哇，他被夸的都快飘到云端了，你知道哈？哦，就不是要加微信的哈。所以以消除这个症状为焦点的辅导，大概走的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如果单身姐妹就很危险哈。
单身姐妹对弟兄就很危险，
弟兄看到这个单身姐妹就很危险哈。所以帮助小柯啊，成为一个有自信、看自己是好的、有价值的、有闪亮点的、爱自己的人哈。所以刚才辅导员这番话，就是在想方设法消除他的自卑啊，消除他自己看自己不够好的症状，针对这个要消除症状。
这个方向的辅导最大的问题，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辅导内容跟福音的核心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个辅导员呢，一点也没有关切小柯他是不是生活上以陶祖喜悦作为他的主旋律，他也没有用福音来引导小柯脱离自己。我们说过福音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叫脱离自己，
就我们总是脱离自己，他没有引导小柯来脱离对自我的关注，
不但没有脱离自己，还让他更关注自己哈。所以他也提到了用他刚才也用了圣经的经文啊哈啊，但是这些经文用的都是断章取义的。比方他们会说，哎呀，你要爱人如己啊，就是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啊。其实这个爱人如己不是这样解释的，原文的圣经是意思是说，因为人爱自己总是超过爱别人啊，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要操练爱人如己，但是被这个辅导员扭曲为说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这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以福音为核心的辅导方向，跟福音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好，我们刚示范的是第一种啊，不晓得你是不是也落在刚刚这个第一种的辅导模式哈。好，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种。
第二种辅导是根基于在原生家庭受伤害的理论啊，就是说今天站在你面前呢，你现在遇到问题，肯定是你从小到大这个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伤害。
他就会认为说情绪不稳定啊，焦虑不安啊，人际关系出现裂痕啊，都是成长过程受伤害而导致的，所以要得医治就是回去追溯从小到大大大小小的伤害啊，然后呢就以现在已经长大的这个眼光来重新看过去啊，然后这样子人就能够得医治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理论啊。
好，那么基于这样的理念呢，这个辅导员大概对小柯会这样辅导哈，带一点福建口音哈。小柯，你现在哈、之所以会这样自我形象的低落，就是因为你原生家庭造成的啦哈。你父母经常说你没有出息、没有用，拿你去跟别人比，就造成你现在这么自卑哈。那你现在呢，你就要学习哈，从小时候的情景跳出来哈，用成人的眼光去看你小时候的自己啊。那个是小小孩、要跳出自己、用成人的眼光去抚慰当时幼小的你、你可以学着跟那时候的自己这样讲话、说啊，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拿我跟别人比，不是因为我没有价值啦，也不是因为爸爸妈妈不爱我啦，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样说会伤害我啦。然后你就要想一想哦，小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贵人啊，贵人啊，然后就你就要为他们曾经帮助你感恩啊，那你这样子、有个重新的看见，你就会出来了啦。这不单是福建口音，还加上一点原生态的、
我澄清一下啊，我们不否认原生家庭对人有影响，
是有影响，
但是我承认原生家庭对人有影响，不等于我接受原生家庭的辅导理论，这两个是不同的领域啊。但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解释。但是说，我们承认原生家庭对人有影响，但是不是承认，不是完全赞同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理论啊。好，那回来讲啊，我再顺便讲一下，其实原生家庭的辅导理论只是心理学众多支派的一支，只有一支啊，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会采取或接纳或同意这个原生家庭的辅导理论。
事实上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啊，人想要解决人自己的问题，人就开始苦思冥想啊，怎么解决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因此在西方的这个心理学的发展的理论和流派多得不得了， 互动百科提到了西方心理学的历史是这样的结论，说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心理学派，真所谓学派林立，学说各异，百家争鸣，万凡争先啊！你就是他的流派理论多得不得了。
他们也不一定是彼此同意，也很多彼此反对，好不赞同彼此的立场，多得不得了。
多得不得了。
那最重要，你去翻那个维基百科，他们对这个一百多年来的心理学的历史下了一个总结论。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先前面先读一点啊，他是说各式各样的流派啊，以上这些不同的流派对现在的心理学都有深浅不一的影响，有一些学派的理论内容可能已经被推翻了，
被后来的理论推翻了，
而只剩下一些名词还被沿用在心理学当中。有些学派的理念随着一些科技的发展，他讲的科技可能是指对人体的这个生理的构造、
生理的精神的各方面的研究、
仪器啊，这些仪器，他说有些随着科技的发展再度受到重视。好，就接下来就是他的结论，他说因此心理学的历史是由不断的尝试错误与修正所累积下来的历史。
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很吃惊哈，因为现在很多人把心理学科当作是科学，
当作绝对的真理。
但是如果你去查这个心理学的历史，维基百科写得很清楚，这是不断的尝试错误，不断的修正，不断的修正累积下来的历史。因此原生家庭的理论只是众多心理学理论当中其中一个派别，有的心理学家直接的否定它，不认同它，但是很多华人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不晓得为什么把它当作辅导的金科玉律啊！一讲到辅导，就问：哎，你的原生家庭怎么样？你排行老几？哈、哦，我听得都耳朵很难受哈、哦，想说你是老几，甚至说，甚至把它当作是真理啊！这个就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华人教会这样的拥抱啊？就不可思议。
就说没有分辨，然后当作是绝对真理啊！这个我们要分辨啊，弟兄姐妹要分辨。我说过，我们不否认原生家庭有影响，但不等于赞同他的整个理论啊。好，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小柯。
回到小柯。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刚刚示范的这个走原生家庭辅导心理辅导路线的，他最大的问题跟前面那个闪亮点那个一样，也是跟福音没有关联，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他不关切当事人。直向的啊，纵向的，跟基督有没有建立亲密的关系，也没有帮助当事人去注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啊，如何的把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应用在他的生活上啊，勉强出现跟信仰勉强挂钩的感恩呢，也很可惜，不是感谢神，是感谢生命中出现的贵人。好，所以你就发现这个跟信仰完全没关系。
最可惜的就是把福音的大能切割了，那个最大的最强的改变人心的那个力量切割掉了啊，去讲这个啊，不是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在教会里面做辅导却跟基督跟救恩跟福音的大能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它是福音入的门，可是呢它没有持续的靠福音以及福音的大能来改变一个人，来救赎一个人，来让一个人成圣，直到完全的被救赎，反而掉过头来去找一些世上的小学啊，不断的错误修正的历史啊，抱在那里紧抱的，把人带离开了基督道理的开端。
好，这就是第二种哈。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种，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哈，教会里面这个很非常常见的哈，就是说他知道小柯有这些问题啊，然后他就会思考，哎，人都是罪人啊，所以很多问题都是从罪带来的
啊。这个比刚才那个原生家庭好一点了，
就是说他至少有去想人的罪性的问题，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缺失啊，他一味的定罪指责，他想用这个方式来消除症状。
他认为说人一切的问题都是根源于罪啊，都是在人的心里面呢有了上帝以外的偶像啊，所以小柯有自卑，那就是罪嘛，那就他把别人的肯定当作是他的偶像嘛，那这个就必须要挑战他，这个必须要把他对付起来，
所以他一定要直指他心中的偶像啊。所以大概辅导员会这样子来跟小柯说话哈，我们请他示范一下
啊。这个要骂人的就我来啊，小柯，他说你，跟你说实话，你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眼光了，你干嘛那么在乎呢？ 你把别人的眼光当作是 你心中的偶像，你知道吗？其实自卑也是一种骄傲的罪，是你自我中心的一个表现。你就是太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了，做事老盯着别人看，有没有肯定你，有没有肯定你。好，除掉你心中这个太在意别人眼光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小柯。
好，这个就是挺像的。
什么挺像，就是这样的。
这种辅导呢，虽然触及了哈，虽然它有触及到人需要悔改的地方，不过你注意到啊，他呢，他一味的指责定罪，把焦点都是揪出你的心中偶像哈，很僵化，而且呢，就是说一直责骂，完全给当事人没有任何的盼望哈，一直打击他。本来小柯就很没自信，被你这么一骂哈，头都抬不起来，都趴在地上。
本来就自信剩下一点点，骂完了以后就基本上就
归零，
归零了，
就是归零。那很多人以为说所谓的圣经辅导，这个就是圣经辅导。这个是完全误解，这不是圣经辅导啊！圣经辅导不是这样子的。
圣经辅导不是这样的哈。那么单是定罪指责没有带来赦罪，没有带来福音的大能可以持续的救赎一个人，那你就是没有带来一个好消息嘛？你持续给当事人带来坏消息嘛？那其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会带来好消息的，因为它会改变一个人嘛。啊，那不能带给人盼望和安慰，这就是坏消息。但是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是关乎基督已经做成的好消息，福音确实是上帝的大能，福音确实能胜过人现今所有的软弱。刚才Carson讲的，能胜过所有道德的软弱，以及胜过任何残留在我们身上的罪的习惯。我们虽然信了主了，过去这么多年有很多罪的坏习惯还残留，一一的都能够被救赎出来，这就是福音的大能。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第四种。
第四种啊，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用福音的核心来作为辅导的方向啊，我们现在讲的是方向的问题。
是，
首先你要去思考当事人他想追求什么。
小柯他想要什么？
他所追求的跟圣灵要带领的，他有没有在一条线上？
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事人心里面的渴望和追求，虽然已经信了主了，却不是圣灵要在他身上带领的方向。
圣灵要带领的方向就是福音的核心，
哈，没错。
那所以我就要去思考，哎，他想要追求什么？提高自我形象，认为自己很不错，很有自信，被骂不难受看自己很不错。这个方向跟圣灵要带领的是一条线还是平行线？
如果他这个不是圣灵在他身上所要带领的方向，那这个他就必须要归正了。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帮助他的地方。
那答案很明显，不在一条线上。
不在一条线上。
我们说福音是要救赎人脱离自己，脱离对自己的自我关注。
可是小柯从头到尾都提的都是在自己的问题啊，我这个服侍我的热情啊，别人批评我，我很难过，他还是关注在自己。
对，福音是要把焦点放在基督的心意，爱基督，取悦基督，荣耀基督啊。那你就看，哎，他小柯有没有往这个方向？很显然的，完全没有哈。好，这是第一个你要思考的。
第二个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说，如何借着提高自我形象，引导他能够去注视耶稣基督。他愿意提高自我形象很好，但是呢，这还不是我们真正要带领他的方向。
意思是说我怎么样把他错误的焦点转过来，作为一个改变成一个正确的焦点。好，所以你就去思考啊，我怎么样引导他注视基督。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想到道成的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这个人具有最完美的形象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有恩典，有真理啊，把天上的父啊，在父怀里的独生子那个光荣能够活出来，所以他是具有最完美的形象的一个人。那么小柯想要提高自我形象，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应该走的标准和方向，他要把耶稣基督追求像基督啊，那他的自我形象自然就提高了。啊，他要像基督，效法基督，那么自然他一直走的方向就是自我形象提高的方向。
好，那你根据刚刚的这几个思考，这两三个方向的思考啊，我大概整理一下，很简单的做个示范啊。现实当中你可能不是这样子简单扼要的，但是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压缩啊，我大概会这样跟小柯讲，我说小柯，自卑确实是一个捆绑啊，带给你很多的焦虑。我也听到你很不想这样子哈。 你也很想脱离啊，脱离这样的境况。那你说到说你想提高自我形象，
对啊，
这挺好的，真的挺好。但是呢，我们要稍微再去思考一下，圣经真理里面所谓的好的自我形象，并不是你刚讲的，被批评不难受，然后看自己都很好，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看好的自我形象的啊。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你要从，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前呢、啊，人的形象是真的是不好的，我们是抵挡神，所以我们信主以前的形象是非常败坏的。那所以我们要回到，那到底上帝对我们的评价，上帝看我们怎么样才是好的形象，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的经文啊，比方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啊，我刚刚已经讲的，我们信主以前都是随着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神看这样的人，不爱他背逆他的人，其实是可怒之子，这个不是好的自我形象，是可怒之子。
那个不好。
所以这里就让我们明白了，好的自我形象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啊，而是在于你有没有爱神，不再背逆神。好，那我们说到说你要提高自我形象，你想一想啊，这个世界上有谁有最完美的人的形象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你想一想，在圣经里最完美的，没有任何缺点的，
那应该耶稣咯。
对啊，对，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具有人完美的形象。所以你要提高自我形象，你要专注在耶稣的身上，你越追求像他，你的自我形象就越提高。所以你要提高自我形象，你的追求方向不能错。
我错了，
你的方向错了，要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是要像基督，这才是你要追求的提高自我形象的和真理的正确方向。
好，就是说凡事上像耶稣，效法他。
是，是的。
那怎么样落实呢？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一步一步慢慢思想啊。好，我先暂时先在这儿，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辅导。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小科往基督的焦点去带领啊？而且我们有没有一味的定罪指责？
我们有没有一味的讲他的闪亮点？没有
啊，都没有啊，因为闪亮点更让他更关注，我们也没有一直的骂他，让他趴在地上更没自信啊。
对，
然后我们就是很勉励他把焦点转向基督。
那这就是以从福音的核心的角度来思想，把他的焦点从自我的关注啊，我要怎么提高自我形象，我要怎么批评不难受，把它转移到，哎，你真的想要提高自我形象，你看耶稣基督，他就是最完美的形象，你要追求他，认识他，效法他啊，你就会有很好的自我形象。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就是说福音是关乎耶稣已经做成的好消息，
已经做成了。
那小柯他要提高自我形象，我如何把他所要的跟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个事情联系在一起？我要去思考，我要祷告当中去思考，我怎么把它做联系。
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个伟大的工作，人不能做的，已经做成的，现成的，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要把它联系在当事人的生活当中。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基督改变我们原来是背逆他的那个形象，转变成是一个顺服他的美丽形象，也就是所谓的实心已经变肉心了。我们可以从这一点来做联系。
好，那具体怎么样做，我们请你再示范一下。
好，
他就肯定会这样跟小柯说，小柯啊，你知道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原来都是背逆上帝的，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好消息。所以你看，我们曾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时候上帝就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把我们那个里面背逆上帝的心，就把我们本性就把我们改变了。你如果看罗马书5:19，我们一起来读，那上面一起说，一起来读，因一人的背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你看见没有，小柯啊，基督已经除去了你我原先那个背逆神的本性，那个败坏的形象已经被抹去了，他用他的宝血把你跟我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感谢主，在基督里面，你跟我的形象已经被耶稣基督整个提升了，是一个完美的形象，
你有想到这一点，你就看见你自己一个宝贝的价值了。还有读一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啊，这里也讲得很清楚。那小柯，我要请你来念这个经文，请你念的时候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啊，我们陪小柯一起念啊，一起来。
我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引到自己面前。哇，小柯，这段经文好宝贝啊！这就是说耶稣在地上说他那个完美的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他在地上三十三年活出来那样的生命啊，让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天父就把耶稣基督所完成活出来的那个义，那个美，算作是我们活出来的，看作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这都不是靠我们人自己努力挣来的哦。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被神接纳啊，我们被算为完美啊，所以这就是个好消息。所以小柯啊，你说你要想提高自我形象，其实呢，当你信主的那一刹那，当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自我的形象已经提升了，因为耶稣基督十架救赎的工作他做成了，不是靠我们你我去努力的服侍啊，这样做那样做去提升我们的哈，永远不可能达到被天父接纳的地步，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小柯你也为我做成了啊。
我们告诉他，在基督里你的自我形象已经提高了，而且提高到不能再提高的地位，
完美的，没有瑕疵的
啊，不能再高了。这是基督赏赐给你的，是基督做成，为你做成的
啊。讲到这里要打岔一下，其实在座的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也是这样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形象早就提升了啊，感谢主。
如果我们真是重生得救，使心换肉心，
真的是在基督里。
所以你注意到辅导员他告诉小柯，他说小柯你的形象在基督里哈，重要的是那个在基督里已经提升、
没有这个就不行了哈，在基督里很重要、
在这个第一种辅导那个闪亮点，那个是跳过基督的工作，直接说你好，其实他还有很多要成圣的，可是你跳过基督的工作直接说他好的时候，就让人的自我越来越膨胀，
而且他也觉得蛮虚的，还夸他英俊潇洒，他都觉得你在说谎话。
那第二种这个原生家庭理论呢，他说你要学习从小时候的情景跳出来哈，自己用成人的眼光去安慰自己，所以这一套是跟基督做成的工作没关系，是自救，
也是属于自我救赎的、
那跟基督的救赎是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啊。
人如果能够靠自己救赎自己，每天跳回来看自己小朋友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根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
这也不像第三种那个一位的，
第三种是一位定罪的哈、让当事人越听越郁闷啊，这个就一点盼望都没有了。那这里呢，带领小柯当事人回顾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的工作，就带给小柯有盼望，带给小柯有喜乐、因为不再靠自己，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
那至于说小柯看自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是一样，把它联系到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来勉励他啊，我们大概会这样跟他说
啊。怎么样帮助小柯认为自己没有价值？怎么帮助他？
我说小柯，耶稣基督完美的形象地位，借着你相信接受他的救恩，已经赐给你了。所以你已经被天父接纳，你因信被称为义啊。这个被称为义，就是被称为是个完美的，跟基督一样完美的。这个就是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就是在基督里的。你的价值不在于跟别人比较，不在于你爸妈说你什么，不在于你自己看你自己是什么，而是在于天父说你跟基督一样，因为你在基督因信称义，你被洗干净了，天父算你为义，这就是你的价值，小柯。所以你不能再说自己没价值，因为你说自己没价值，你就是否定了基督为你所做的。
巴不得这个能够让小柯打开他的心眼哈。我们处理小柯的这个价值问题，不是要让他看自己多么好，自己有多么多的闪亮点啊！越看这些人就越陷入自我的关注。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不跳过基督跟他十字架的工作，直接去说他的价值。 我们把它的价值永远是在基督里，已经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一个是有基督，一个是没基督。
一个是要靠自己努力去证明肯定自己有价值，一个在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他完美的价值。如果他归信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已经有了完美的价值。
我顺便提一下哈，我在网站上呢，也看到一篇文章，弟兄姐妹一直在转发啊，那我也提出来啊，对这个关注啊，有这样一个文章呢，他虽然也提到这个对这个自卑的人，觉得自己没用、没价值的人呢，辅导他，就是把耶稣为我们完成的舍命、流血、因信称义这些介绍给他。不过他介绍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他是把人的位置高举到一个不合圣经的教义的人论啊，人是败坏的这个人论，他把这个败坏的人论拿掉了啊，直接去高举耶稣说啊，耶稣为你死，这个是很危险的啊。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啊，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上帝对你的看法就是这样，你是这么重要，这么宝贵，甚至即使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存在。”他也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救你。哇，这个人听了以后多受感动啊！啊，他觉得我这么重要吗？就剩我一个人，他都会来啊。
他说：“哎呀，这个你很不容易相信啊，但是神就是看我们就是这样子。你调整自我形象，要从这里开始调整。”他说：“我要你知道，上帝看你就是全宇宙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人，而且每个人对上帝来说都是这样子，都是全宇宙最重要、最有价值，没有例外的。然后你要从这里开始调整你的自我形象。”他这里的问题，他虽然也讲到说，讲到罪，耶稣都为你死了，
也讲到上帝，
但是他把人的重要性高举到脱离圣经规范的范围。
脱离了人是一个被造的本位，人被造不是为了上帝不是为了取悦人而存在的，他把这个人提到的位置变成上帝要取悦人，这个很危险。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讲的，福音是要救我们脱离关注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不断的说，哇，我这么重要，重要到耶稣，全宇宙只有我，耶稣都要为我死，我好重要，人又回到那个罪人的本相，开始又自我关注，而且还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不起，这么重要到基督都必须为我死。
他把自己看得重要到一个自我膨胀到一个不可想象的地步啊！而且最重要的，刚才这个辅导员，他是扭曲了真理啊！像我们这样败坏不堪的罪人，污秽肮脏，他还愿意为我们死，显明的是上帝无比丰富的怜悯，不是我们人配得到。Yeah.这样的一个怜悯，
这个差别很大。如果我因为很重要，所以基督为我死，所以是我应该的，我配得的。但是这里是说，我根本就在神的眼中是肮脏污秽，应该丢到地狱的，我不重要的，我不值得，没有价值的。但是基督还救我，是显明了我们得的是不配得的恩典跟怜悯。
这个恩典就会激励像 John Newton 这样的人，他会大声的呼喊说，或者 Charles Wesley 写的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 John Newton 写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刚刚这个作者这样子夸大人的重要性，高举人的重要性，其实反而贬低了唯独恩典的核心教义，让人的自我反而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关注自我。我再次的强调，我们不能贬低唯独恩典的核心教义，为的是让人自觉很重要。
好，我们回来辅导小柯。刚才先前的部分解决了纵向的，小柯在效法基督上面，他跟在就着基督所做成的工作，他应该做什么调整。接下来我们来思想一下横向的，就是在爱人如己方面，小柯有没有什么需要新的认识、改变和成长的地方啊？这也都是属于基督徒成圣的范围。我们不是成圣以后啊，单单我跟神之间搞定啊，我跟旁边的人都不理他，不行啊。成圣是包括横向的，所以我们要关注小柯怎么样勉励他，按照神的心意去操练爱人如己，操练远离自我的关注。
其实到目前为止，你可以知道我们辅导走的方向，就是耶稣讲的，你第一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你的主啊，爱主你的神哈。第二个其次也相仿，是什么？
爱人如己，其实整个就是这个方向，只是说你要有智慧啊，不是说很套公式，简单的讲，很细致的去讲，但是这个方向是在那儿的啊。好，那我们根据这个横向的爱人如己，要救他脱离关注自我，大概会这样讲啊，我示范一下。小柯，其实啊，自卑的产生，可能除了爸爸妈妈小时候因为不明白真理，所以就经常骂你不没有出息啊，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你就饶恕他们啊。
有，我已经饶恕他们
了。那很好，那非常好，感谢神。
那我这样算效法基督吗？
那基督肯定喜悦，肯定是你的自我形象无形中又提高了哈。
感谢主。
那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你忽略了啊。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人天生呢就是容易自我关注，我们比较缺乏爱人如己的心。我给你举个例子给你听啊，你看我家里有两个小孩。哎，我这两个小孩如果样样都比我好，样样比我优秀，长得比我好看，你说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会不会说，哎，我跟你在一起可自卑，可难受了？你说我会不会？
你会，你这个妈就有问题了。
对呀，我就很高兴他们样样比我好。
对啊，
我都不自卑。
对啊。
那为什么？这里面是因为有什么东西？
因为你是他妈。
对，因为我是他妈，我爱他们。
那当然了。
那如果说弟兄姐妹样样比我们好，样样长得比我们好看，恩典又特多，我如果真的爱人如己，我真是爱他的话，我大概不会有太多时间去自卑，我会替他们高兴都来不及呢。所以这里也让我们去思考，其实自卑的问题呢，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根治那个问题，还得操练爱人如己哈。所以比方说下一次你看到那些比你好的，你就开始操练为他们感恩，感谢神给他们这么多恩典，愿神大大的使用他们，祝福他们，你就去致死那一个那一种太关注自我，然后愿意爱人如己，这样子其实你越来越不会有时间去自卑。
这样讲我懂了，可是好像开始要做也是要操练哈。
对啊，如果顺着自己的性情，这不叫操练，这叫任性。这个很多时候呢，不顺着自己的性子呢，这个才叫操练。操练一定是不顺着我们的性情的，就不是不顺着败坏的原来的那一个性情。
那我就说，感谢神，你讲的比我好。这样开始操练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挺好的，挺好。
那我就提高了。
提高了，挺好，不错。
感谢主。
好，所以你看，你大家注意到没有啊？这就是我们从福音的真理来去辅导的哈。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辅导？因为我们知道这其实是教义。我知道人的罪哈，就是人论里面。请你
还没到这一章。
人论里面呢，我们知道人是败坏的，人是关注自己的，所以耶稣要我们爱神爱人，都是在针对我们那个太爱自己的那种黑洞，
与生俱来的
所开出来的药方，所以我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思考，怎么样来带领他。
同时我们要提醒他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啊，他的很多自卑的原因就是从小他就父母就跟他比较，然后他长大，我就很怕失败，他们都不成功，很多的比较哈。那其实我们就要教导他真理，恩赐会有大小，但在基督里面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一样的，这个就要把这个真理带给他，要满足顺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就会根据这个来辅导小柯，我们就会这样说，小柯啊，有的时候我们的自卑啊，就来自于我们常常喜欢跟旁边的人比较，哇，他怎么这么多恩赐，哇，他怎么这么多才干，我都没有啊，他这么多成功，我都没有啊。我们要知道恩赐会有大小，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要学习顺服，满足在上帝的主权底下啊。上帝在他的主权底下给某某姐妹七分啊，给小柯你五分，给我三分啊，这是上帝的主权，那我就愿意顺服上帝啊！我谢谢你给我三分啊！我们只要存着一个我凡事愿意讨主喜悦的心啊，做什么事情我都尽心尽力。虽然只给我三分，我就好好的发挥这三分上帝给我的才干和恩赐，最终得到的奖赏跟那个七分，他也很忠心的服侍神，他也忠心的去取悦神，得的奖赏都是一样的。
所以刚刚这个是劝勉他对主忠心啊。就横向的让他不去比较，
纵向的让他对主忠心，顺服神的主权，神要给谁几分那是神的主权，所以这个又是这个横向纵向来带领他。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只是简单的示范啊，都不是太到位，或者说不是太详尽周全啊，但是只是让你知道一下，以福音为核心跟不是以福音为核心，它的整个方向完全是相反的哈，完全是相反
的。那辅导的方式应该是很灵活的，并不是套公式的。哇，今天去学了赵牧师讲了一套套路，回家不管是小柯小王抓来一套就给他下去哈。福音的方向，但是这个福音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方向一致，但是里面的内容或者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怎么讲是灵活性的啊，不是套公式，不是僵化的。
那讲到这里你会发现呢，其实辅导员本身他对人事物的信念和价值观一定会带在他的辅导的里面，我是怎么信的一定会牵涉到我怎么样来辅导当事人。
好，所以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图片，辅导牵涉到价值信念的给予，一定是传递这个价值信念。
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你认为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你认为什么是最当事人最需要的，一定会在你的辅导当中把这个信念传达过去。
你是怎么看人的，人的出路是什么，人是败坏的还是人是没有罪性的，人是能自救的还是不能自救，必须耶稣跟福音的救赎的，你的价值观你的信念就是你的辅导的内容跟方向。
啊，我看这个小柯他很焦虑啊，他很害怕失败，这些情绪一定要得到缓解啊。或者说啊，他的问题就是他原生家庭他是受害者吗，或者说他看当事人看自己不够好，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你一定会在辅导里面把你这样的信念去传递过去的。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明白福音的大能，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人一切的问题的根源，那个病根就是来自人跟神关系的破裂。好，我们需要耶稣的救赎，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他是真理，当我们爱他，我们取悦他，我们一定能行在真理当中。所以福音的核心就会成为一个被福音改变的人的辅导的方向跟内容。
我们靠福音得救，也要必须靠福音成圣啊！我们和我们辅导的人要把这个我们的人生的房子盖在一个雨淋水冲水刮房子总不倒塌的根基上。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做辅导的，我们都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回归到以神为本，以福音的核心来做我们的辅导，以带领人回到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那个伟大的救恩福音作为我们辅导的最高的目标，帮助他们走顺服基督、取悦基督、荣耀基督的方向。我们深信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且要救我们救到底。我们请祷告。谢谢主，你把福音赐给我们，你付上极大的代价，可惜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他们离弃了你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却很可惜很可悲，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一时之间好像有果效，但是没有持续的改变人生命的大能，因为他们离弃了你，虽然是从福音入的门，却离弃了继续被福音来拯救和救赎。主啊，巴不得你把这样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满足你心意的、满足圣灵带领人的方向深深的烙印在我们这些愿意好好的服侍你、爱你、顺服你、愿意在神的家中尽忠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好让我们自己走上这条道路，我们也带领身边的人走上这条道路，一直被福音救赎，直到我们实现完全被救赎的那一天，与你相见的日子，得到你的夸赞。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啊，那是永恒的夸赞，我们就有永恒的，在永恒的里面得到永恒的喜乐。谢谢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这条路不好走，因为越来越多的世俗的这些价值的冲击，还有很多我们自己个人身上的包袱，我们都需要在方方面面心思意念被你所夺回，归顺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激励，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还有一些少数向你有忠心的人，我们连成一气，彼此鼓励，走这个天路，不灰心不丧胆，因为最终的得胜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